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仙出山谢圣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3日。在2022年12月份，我发现有些山中的神仙已经出定在关注世间。2023年1月初，我发现有许多神仙打开结界封存，陆续的要出山。在我的角度看，山体的内在发生微变，而且大陆的地脉已经残破不堪了，空气污染严重。我想神仙出山也许还有我所未知的原因吧。在除夕夜和老人一起吃过年夜饭，我回到家进屋后，发现出山的神仙连袂出现在客厅的空间里，树木颇为壮观。我愣怔一下，却无暇多想，赶紧打开电脑观看神运晚会。大年初一这一天，我又看见了出山的神仙。在初二我陆续写文章时，出山的神仙们又出现了。为首的神仙身穿紫袍，须发皆白，仙风道骨。我说，请问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他们冲我行个礼，我还他们一个抱拳礼。他们笑了。紫衣神仙说，谢谢转轮圣王的法旨，我们都看到了，圣王慈悲，从来都没有落下我们，我们修了几千年了，终于明白了，解谜了。他说完后，我知道了，他们和我一起看了师尊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听了新唐人播音员诵读经文。我说，你们这样明晃晃的出现停留，前所未有啊。紫衣神仙说，我们无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听大法天机，却不作为，真是不应该啊。圣王慈悲，给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浩荡佛恩，揭开了三界的谜底，我们震撼啊。我们要请你转达对圣王的问候，谢谢圣王。一位白衣仙子说，我们自以为的高洁，不入世俗，清修，实际上是借了大法的光，我们明白了三界的由来，明白了自己的由来，三界的创立是法主的慈悲。另一位穿着赭色衣服的神仙说，三界的巨变要开始了，许多的机密都显现了，这个时期的选择太重要了，一念可进天堂，一念可下地狱。以前我们一直看不起你们，觉得你们口说修炼，实则人心重重，也认为你们把自己置于凶险之中。现在看来，基点都错了啊！你们无私无我无畏的付出，是任何修行都比不了的啊！我说，现在最迷的是人，不明真相的人。我想知道的是，在你们的角度上，是怎样看现在的政权和支撑他们的一切？怎样看待红尘中迷茫的世人？我想把从你们的角度得来的观点传递给读者，想来你们不会反对吧？紫衣神仙说，现在的政权是魔鬼政权，历朝历代的政权都没有现存的政权恶，官员都魔变了，额头上打着红魔的兽迹，干的都不是人的事儿了。他们最大的恶就是迫害修炼人，活摘奇观。在2020年圣王发出理性法旨后，我们都知道大规模的报应开始了，那是一个节点， 世间无宁日了。在大魔头死后，魔系官员死得非常多，你不也看到了吗？带着红魔烙印的阴魂络绎不绝地奔向地狱，为他们站台的人也大量死亡。其实支撑他们行恶的一切都是有罪的，有司神判官会审判他们。现在空气中的毒素尸烟在污染世间，神仙也没有进修的环境了，功能也屏蔽不住自己封存的空间了，末世死灰在不停地飘落，神仙大都出山了，你肉眼不也看到了空气的变化了吗？我说，的确啊，今年空气中飘落的尘埃格外多，环境也恶劣很多。我看到出山的神仙有的修炼五六千年了，可是没有接引他们上天的，有的高度破迷，但是认识谁都不能知道世间这盘棋的终局。现在神仙破迷，他们要有选择了。我看到一位神仙打出的意念是要帮助曾经和自己结缘的大法弟子，尽力保护他们。一位绿衣仙子说，以往的改朝换代都有异象，都有大量败坏的事情发生，这一次简直是异象的大综合，我们也不能安生修炼了。而且这一次圣主的讲法开示了许多的天机，本门的尊者开示过我们无可修时，打开尊者留下的密旨，那密旨是天雷封印的。密旨中说，最后来救人的才是真的，才能扭转乾坤，是救世的圣主，是众生的希望。我说，我看见了，有的神仙打开了封印，那场景很壮观啊，大法师尊慈悲讲法开示众生，破了你们心底的谜团。其实破谜最慢的乃是红尘世人，他们是最可怜的啊。白衣仙子说，以往谁把人看重啊，我们静观人世沉沦，自诩超脱，转轮圣王慈悲众生，慈悲世人，救度他们。我们现在知道了，世人有其可贵之处，世人的选择和我们的选择在一个起点上了啊，众生平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真是旷古未闻啊。又说了一些话，神仙们静静地离去，我也完成了自己的文章。以上是我个人现阶段修炼状态中的认识和经历，请同修们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真正的为他，节选，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燕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日。我是一名80后，12岁走入大法修炼，无论经历了什么，我对大法的坚信始终从未动摇，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一、学习技术。由于我年轻，对电脑和打印机有一定的了解，自然地承担起了权限资料点的耗材供应及电脑打印机的简单维修。有什么技术难题，我都从技术论坛上学习。虽然懂电脑，但给电脑装加密系统还是费了一番苦功，因为从技术论坛上下载了一大堆的资料，打印出来好几十页，不知从哪儿下手。看着厚厚的一本技术资料，感觉头都大了。但是没有办法，我如果不学，其他人连电脑的基本术语都看不懂，更无从装了。我就一点一点地让自己静下心来看，一篇一篇地挑出对自己直接有用的句子和方法。自己也拿个本做笔记，用自己懂的方式标出第一步先怎么做，第二步再怎么装。遇到半路上进行不下去了，自己的实际操作和教程上不相符了，就问技术论坛的同修，等待他们的回复。经常一学就是半夜。在师父的加持和技术论坛同修的帮助下，终于成功了。那种心情只有感恩。二、资金的管理。 由于我负责耗材购买，同修们就把资助的钱都给我。我每次都在一个账本上记，我总怕自己当时没有记上，过后忘了记，因为账本不总在身边。所以有一个阶段，我和同修们说，从现在开始不收钱了，即使做台历的时候，我们两三个经济富裕点的一凑就够了，所以别人再给我就不收了，有别人转过来的我就告诉他们退回去。可是有的同修有意见，我就保证资金在3万以内，过了这个数就说现在不缺钱，等过段时间再说吧。我把钱都存在银行卡上，把卡交给另一名同修保管。我开通了网银，经常和网银对交易记录，因为我的每一笔花销和收入都注明时间和用途。但这样我还是怕自己万一有什么失误，就不定期地拿出点自己的钱来放在里面。三，被非法关押在法理上升华。2020年7月24号下午，公安局国保大队5、6个警察非法把我从工作单位带到了公安局，把我关在一个审讯的屋子里。自己平时对法律方面了解的少，总认为这些离自己很遥远，用不上，所以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跳过去或粗略看一眼，其实这就是有漏。下午4点左右，他们非法去抄我的家，到6点半他们对我进行第二次非法询问。他说，你看看从你们家和你的车上抄出这么多东西，这是清单，你看看吧，几张传单就能判个几年，你这一大堆的东西你自己怎么能承受得了？我说，你得懂得枪口抬高1厘米的道理。他说，抬高1厘米就打到脑门了。我就接着给他们讲藏字时的真相，讲现在灾难这么多，许多预言家也都预言将来人类会有更大的灾难发生，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做真相资料，就是为了将来在大灾难中能让你们留下来，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你们，为了更多好人能留下来。我说，你们从我包里翻出的二维码，那是翻墙软件，你们有时间的时候都看看就明白了。他说，我比你看的书和资料还多呢，你就快点交代你的东西吧，你不说也照样判你。他们就又开始询问。我说，我拒绝回答你们的一切问题。他们还接着问。我说，一切都拒绝回答。他们让我签字，我说不签，当时认为零口供不签字是最好的做法。晚上他们带我去医院采血，我不去，他们就用手铐强制铐上我的手，我极力挣脱，他们就铐了我一只手。在去医院的路上，我还是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静静地听，不插一句嘴。到了医院，我不让医生采血，他们就几个人按着我的胳膊强制给我采。我想，我得正视大法啊，要不医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边哭边喊，一声比一声大，他们也不阻止我。回到公安局，把我安排在一个小屋里，有2名女警察看管着，他们轮流值班。我就给看管我的人讲真相，我说，你们从内心里可千万不要反对法轮功啊。每次换班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平时没有这个机会。可是第二天，国保的人问看守我的人，他向你们宣传法轮功了吗？他们说讲了。问，他练功了吗？他们说练了。国保的人告诉他们，你们和接班的人都传达下去，别听他讲，也不让他练功。再换班后我也讲，但他们态度大多不好，我也没多讲，就静下心来多发正念，向内找自己的不足。2020年7月27号，看管我的人问国保的警察，他们要看我看到什么时候， 国宝的警察小声地说，明天就把我送到市里看守所去了。下午一点左右，我心中对师傅说，师傅，监狱不是我待的地方，请师傅为弟子做主。这样想完后，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我表哥就和一个警察进来了，说在这上面签个字，我们走吧。我以为要去那个地方关押，我一看那个表是回家。当时还不懂居家监视这个法规，当时那个心情，只有经历过那个场景的人才能深有体会呀，觉得师父太伟大了。回到家后，我以为我没事了，也为自己能闯过这一关而高兴。可表哥说，这是居家监视，我的案子没有完，只是暂时把我放回来了，案子还得向下进行到检察院、法院。我知道后，就赶紧从明慧网上看相关的法律文章，才知道原来明慧网一直有个法律公益论坛，站内信箱用了这么多年，明慧网的内容天天看，竟然不知道还有个这么好的板块。我打印出来，挑选现在用得上的相关法律详细阅读。看完后才知道，原来零口供不签字不是最好的办法，应该堂堂正正地用法律反迫害，才是最好的正式大法，震慑邪恶。明白后觉得自己知道的太晚了，警察的三次询问我都没用到法律。前几天警察再一次非法传唤，我自己去了。这一次我觉得我交了一个满意的答卷。可是回来后和同修一说，同修说你没有表现出慈悲心。当时我还不太认同，觉得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啊，我对他们没有怨恨呢。经过看明慧网的相关交流文章，觉得这整个过程我是在证实我自己，证实我没有怕心，证实这一关我过得不错。而没有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可怜，所以对他们的慈悲没有表现出来。于是我给公安局的局长、政委、法制科长、监管我的派出所所长写了解除居家监视申请书、归还扣押物品申请书，还有给他们自己写的一封信，通过邮局寄了过去，还给检察院、法院也寄了相关的法律指示。我丈夫亲自把那两份申请书还有我写的信递交给了国宝队长，他们说向上级请示。我知道还有我的路要走，我就是本着一个为他的基点去做自己应该做的。四，真正的为他。我出来后知道了自己是因一位同修的出卖才被抓进去的，其实我年初的时候就知道了，该同修给我写信说他出卖了我。当时我没有动心，觉得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应该理解和包容他。他让我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搬走，我没有听他的，认为只要自己正念足就没有问题。在我被抓的前一天晚上，国宝的人把他叫去了，让他再一次出卖我。他考虑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因为怕心配合了邪恶，在第二天凌晨四点他被放了回来。他的出卖是他修炼的问题，觉得他可惜，但我对他没有一丝丝的怨恨。我向同修交流我的想法后，同修说你应该指出他的错误。我说他肯定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修说他如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就不敢第二次出卖你。如果他现在对这个问题还不清醒，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的出卖同修，因为得给他改过的机会。我说我本来对他没有怨恨，我怕我表达的方式不对，让他以为我是在怨恨他。同修说你这是当老好人，你这是为私，真正的为一个生命负责，不应该有自己的任何私心杂念，你就抱着为他好的一念，其他什么也不想。我说好。我从晚上八点多写到了半夜十二点，斟酌用词， 善意的表达而又不失威严。发出去后，我觉得全身轻松，领悟到了一个真正为他的内涵。我修炼20多年，越来越觉得自己修炼的惭愧，不再去承诺什么，只想在以后的日子里踏踏实实地去实修自己，早日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向思维讲清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袁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2号。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碰到一些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去讲真相路上，路旁一旧村在拆，喷气车、抓土机等轰响声震耳欲聋，道边站一男士，我走上前递上二维卡片破网软件，他不吱声。这种情况一是环境潮，二是他不说话。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离开了，但这次没有，他站那儿不动，我就开始喊，因为不喊他听不到，工地声音太吵，讲三腿大潮，讲大法红船，讲天安门自焚，讲藏字石。最后他温和而礼貌地说知道了，指着机器说在这干活呢。我给他用化名退队，他点头答应了。我转过身记名时，虽然嗓子有些不舒服，但很震撼，他就是在那儿等着听真相呢。所以不被其带动，不被环境干扰，师父就加持了弟子。谢谢师父让我明白不动心，没有什么比一个生命得救更让人高兴的事了，谢谢师父。二，前行中看到一小伙在路边看手机，我打招呼，然后我送上二维卡片，告诉他是什么，怎么用。他表情却生生有些不自然，摆弄卡片，看得出来他内心里是有想法的。送上九字真言，以往我劝退后会离开，让他自己去看真相，今天我没有。虽然桥下塞车，百米之远，路上行人不断，但我想要解开他的心结。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天安门自焚吗？你说是真的是假的？他不说话。我接着说疑点，自焚中的人衣服烧坏了，头发没事儿，两腿间的雪碧瓶子完好的在那儿。你想想，火一起的时候，那头发最易燃，一下就烧焦。还有咱平时用的塑料雪碧瓶子接水都不能过热，否则就坏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那记者是咱河北的李玉强，他说瓶子是后摆上去的，这不是愚弄咱老百姓吗？咱平时嗓子难受都不爱说话，可那小女孩气管切开还能唱歌，可能吗？他的表情自然了。我又对他讲为什么三退，又给他讲了藏字石。你想，2亿年前还没共产党呢，却有那么一块石头写着中国共产党亡。好多科学家去考察证实是天然形成的，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这不是天意吗？所以咱老百姓就是要顺天意，得上天的保佑，保自己的平安，你明白了吗？他腼腆地笑着点头，很和善。他姓朱，其化名朱毅，希望他男子汉有毅力，送他九字真言护身符，并叮嘱他遇到不如意事时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三，车旁一中年人，我送给他卡片，他脸上的笑意似乎不言而喻，我不为所动，问他翻过墙吗？他说没有。我给介绍卡片的使用方法，然后对他说，跟你说跟咱们息息相关的事儿。在大纪元网上有超过4亿人三退保平安，你三退了吗？他不解。我说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为什么三退？ 咱们学历史知道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89年六四杀害大学生。他点点头，将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假象、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又讲了藏字石，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将善恶报应，将三退保平安。他频频点头。我说，希望你的明天更美好，给你用明天这个化名退了团队好吗？他很儒雅的微笑道谢。我也友好提醒他，不要谢我，谢大法师父吧。他笑说好。四，日前讲真相时碰到一维护车旁一年轻男子低头在看手机，在他前面我对一男一女讲真相，他们说不要同我们讲，我们不懂不接受。看他们实在不接受，没办法，我只好前行。走到这人面前，刚才那男的又走过来说些讥讽话。怎么办？我不动，想对这年轻男子讲。于是我递上手机二维卡片，他接过，了解到他不理解天安门自焚不让吃药是怎么回事。我问，你说自焚是真的假的？他说报道的是真的呗。我给他分析自焚疑点，还有不让吃药是怎么回事，讲藏字石等。他说他家有大法书。我说你一定要看法，珍惜佛缘，你太有缘了。然后我拿出 U 盘，不厌其烦地教他如何用手机看真相，不知何故但却没找到。我说你在手机上细琢磨一下吧，肯定能出来。他说家里有电脑，电视上也能看。我给他 U 盘，给他三退后离开。这种很费时的讲真相，从反馈上看，这年轻男子不仅认同，还会教家人，我心安。回想以上事例，想到师父说遇到的都是好事，那么我们就改变旧有观念，一切所遇人事都是为法来，不抱怨，因势利导，正向思维，相逢就是缘，就是师父叫他来听真相的。将真相中不被其带动，看到不屑的眼神，听到讥讽的话等等，不动心，专心讲真相，看其物在哪儿，真相能解开盲点，揭穿谎言，站在对方的角度让其明白真相，因材施教，一切就都变得祥和自然。讲真相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将一切遇到的情况都当作是讲真相的契机，那么师父就帮。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谢谢师父时时的看护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同修的矛盾中修去人心》，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3日。在我们当地邪恶疯狂的时候，同修找到我说，咱们这块缺个传递大法真相资料的人，你走出来做一做这个事儿吧，这符合师父的法，咱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修好自己，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听完后心中生出一种无名的喜悦，心想有师父的引领与看护，我定能做好。我跟同修说，行，那我就做做看。就是这纯正的一念，为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传递大法真相资料。为了做好传递真相资料这个项目，我就多学法背法。我从2001年开始背法，背了一遍转法轮之后，就背红银、红银二、红银三、精进要旨等，还有师父的心经文。利用空闲时间背，走路、做家务、 干活时也背，那真是觉得精力充沛，正念十足。一开始的那几年，由于迫害严重，许多同修发真相资料都是晚上从门缝往里塞，或从院墙外往院子里扔。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看到墙角有一个袋子，到跟前一看，是个装50斤面一样大的袋子，装了一袋真相资料。我就把它拿到屋里，自己留一部分，其他的分给同修发出去。第二天早上一看，又有一袋和昨天一样多的真相资料。我想怎么办？我深知大法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不能浪费，也不能积压在家中。我是负责传递大法真相资料的，同修传递有困难才送到我这儿来的，也没有错，不能抱怨同修，这是我的责任。资料是为了让众生了解大法真相得救的，我得把它安排好。那几天气温突然下降，天气阴森森的，北风呼呼的刮，好像要下雪。我就赶紧把资料带到15里以外的亲戚同修家，他们那边资料稀少，我和那里的4、5个同修很快顺利地发完了这一大袋子资料。逐渐的，同修们在发资料方面越做越成熟了，正念更足了。我和做资料的同修当面交接，我要多少给多少。后来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要大法书和新经文的，有要真相册子和光碟的，有要真相币的，有要《九品共产党》这本书的，还有要真相粘贴的，等等等等，接连不断。我自己也发真相资料和酒瓶，这些资料都很重要，都不能落下。有时觉得时间很紧，身心疲惫，我就加强学法练功。我知道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些事找到了我，就是我应该做的，是师父安排的，是我的使命，下世前的誓约。我告诫自己，放下自我，宽容、善良、忍让是大法弟子的本性，同时自己一定要不怕吃苦，不怕麻烦，不怕多跑腿，最大限度地满足同修们的要求。为了对同修负责，对自己负责，我宁可多跑路，多花时间和付出，也不用电话联系。那时没有电动车，我就骑着自行车来回跑，有时一样东西得跑好几个地方，遇到家人不支持的，我就提前联系好，在夜晚送去。这一做就是7年多。后来我们地区分成多个学法组，我负责给2个学法组和几个没进学法组的同修传递资料。为了避免资料发重或落下哪位同修，我们明确分工，每个负责传资料的同修负责一片地区的资料发放。有一处是新楼区，听说已住上人了，同修们一起商量，确定专人去那里发资料。由于那时发资料是一家不落的发，真相资料用量大，有的资料点同修忙不过来，就把资料打印好后请同修拿回家装订。7个人一组的同修做得非常好，一听说有组装的资料，有时间就过来，把资料拿到安全的地方装订，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做就是15年。在这20多年的传递大法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也得到我丈夫和女儿的支持。我一忙于别的事或有事不在家，女儿就把资料取回来，及时送出去。要去比较远的地方送资料和九品共产党时，丈夫就骑着摩托车替我送去。做传递真相资料的事，避免不了和同修接触，和同修联系。有时遇到同修家里不修炼的家人，有怕心的家人，我一进屋，他们就劈头盖脸的给我来一通，有的当时就往外撵我。我虽然也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可当时我没忍住，就说同修的家人不懂情理，素质太差等不好的话。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就找出许多执着心，比如怨恨心、做事心、 完成任务的心、急躁心、显示心、要面子的心等等。这些心都是我们修炼中的障碍，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是都要去掉的。为什么遇到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自己那时学法少，做事心强，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我现在悟到，其实修炼不只是多吃苦、多承受、多付出，修炼真正要提高的是心性。二，在矛盾中修去人心。在传递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种很强的执着自我的心，认为凡是我负责的那片同修所要的真相资料、三退名单、真相币等一切，理所当然都应该从我这儿取。一听说从别人那里要了，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2022年上半年比较明显，自己却觉察不到。师父为了我的修炼和提高，给了我提高的机会。A、B、C、D 四位同修一直都是我给他们送资料，可在春季他们都说不要了。 A 同修对我说，以后我的资料你就别送给我了，我自己去别处拿，真相 B 我也从别处拿了。 B 同修原先订的2000元真相 B 也不要了，也从别处换了。 C 同修说自己家里没条件装订真相册子，以前都得我们给装订好，装上袋子给他送去。当见面问他啥时候给他送去，他却说不用你给我送了，我有了。我在菜市场讲真相，遇到同修弟，他正好和一个外地同修说要3到4千元真相币。我说咱这有20000多呢。他迟疑了一下说还是从他那儿拿吧。我心想你也不怕费事，放这现成的不要，非得要远处的，人家还得给你送，咋想的呢？一天 A 同修又跟我说，因他家有学霸组，他这块的三退名单就去某某同修那里发去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在哪儿发都一样，话虽这样说，可还是触及了我的心灵。就像这些同修也太不讲究了，以前那么艰难的环境下我都走过来了，现在宽松了就不从我这儿走了，常人还讲究个信誉呢。我对同修起了抱怨心，完全忘记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的，甚至还想我传递大法真相资料20多年，同修都知道，是不是有人对我产生了妒忌心，还是因为什么？胡思乱想也没悟到正题上。这看起来是小事，但我却好几个月走不出来。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用另一种方式点悟我，让我从中看到修炼没有小事，哪一点做不好也不行。有一天我去同修那里换修炼心得交流卡，想顺便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哪儿做的不对，请他给我指出来，我虚心接受，同时让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资料不在我这儿走了，是不是你也得提高啊？心里想着就把卡拿出来，和另一个同学的卡一起放到平台上，回身就去穿衣服。穿好衣服转身去拿卡，一看卡不见了，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抬头一看，对面窗台上有2个自封袋，袋里各装着一张卡，一张是同修的那张卡，另一张卡却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原来的那张是16G，背面全是红色的，而这张卡全是黑的，只有中间有一个小黄贴，太阳一照还发光，贴上还写着2个字“正品”。我当时惊呆了，2分钟这卡就换了，这也太神奇了。我一下悟到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的，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看护着我修炼。我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不应该找同修去交流，这不是向外去找吗？要去指责同修吗？质问同修为什么不上我那儿拿资料了？那样的话自己能提高吗？悟在事里面能出来吗？ 我一下子感到汗颜，这么点事还不悟，真是没脸见师父。我静下心来向内掌，用法来衡量自己。这是师父安排弟子要修去人的东西，才能有神的大智慧，才能提高，才能圆满。同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一举四得的法。师父安排的太好了，给予我们的太多了。想到这儿，在我心里头几个月的压抑感、失落感全部消失了。在修炼的路上，神不看你做了多少事，起了多大的作用。一个人做的事情再多，不在法上，那是人在做事，不能提高。我悟道，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大法项目，都是修炼，都有心性提高在里面，都要做好。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提高层次，才能提升境界，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只有按正法理做事，才不会走弯路，才不会出现麻烦。到这儿，似乎在这件事上找到了一些人心，可我觉得还没有找彻底，还有隐藏很深的执着心没找出来。在这次写交流稿时，我又深挖自己。同修不从我这儿拿资料，我就有那么多想法，这说明我有很强的妒忌心，还掺杂着求名心、显示心、坚持自我的心等等人心。看我修炼得多好，都上我这儿来拿吧。用法衡量一下，就能看出来到底修得如何。我这不正是妒忌心的表现吗？原本还怀疑同修对我有妒忌心，反观自己才知道自己有多强的妒忌心。不在自己这儿拿资料，这不证实了师父说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法吗？这不也同时证明大法弟子都神起来了吗？这不更证明大法形势的突飞猛进吗？这不是太好了吗？我为什么心里不平衡呢？这些心不去能修圆满吗？怎么跟师父回家呢？是师父为弟子的提高巧妙地安排了这件事，使自己去掉妒忌心，提高上来。感谢师父为弟子慈悲安排了这一切。20多年来，是伟大的师父用伟大的法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常人度化成一个法理越来越清晰、心灵越来越纯净、做三件事越来越成熟的、坚不可摧的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一路摔摔打打地走到今天，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之中，感恩的心无以言表。再次，再次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唤醒昔日小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4日。师父在各地讲法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当年师父所说25岁左右的人，现年应该在31岁左右，恰好也与1999年以前随家人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们年龄相符。这些神来的人，如果不是等待大法救度的众生，而是当过大法小弟子的人，那极有可能曾经对师父有过誓约，现在他们早已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如果有些没有在法中坚持修炼，也许已经迷失在常人中了。看过很多同修写自己的子女因相信大法而得福报，
获得好成绩，进入好学校，以及有如意的工作等等，但是却脱离了修炼。如果他们当初是有誓约的，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那么他们一直是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师父的保护下，却一直没有修，没有做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如果把明慧网文章看作大法弟子抽样的话，那么大陆的青年大法弟子相对年长的大法弟子要少得多。这就有个可能，即本应被这些青年大法弟子救度的青年人，可能很多都还没有听到真相。我的家乡就有比我小很多的一些孩子，年幼时有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孩子是为法而来的，但长大以后已经完全脱离大法，沉溺在电子游戏当中了。一个人脱离了大法，但是誓约并不会因为人脱离大法而作废。邪党迫害大法之后，家长们可能自己也没实修，反而用常人之心，从繁重学业、安全或者自身的忙碌等等角度考虑，没有再继续督促孩子修炼。等孩子成年，坏习惯养成了，不服管教了，根本达不到也不想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了。这种情况有旧势力迫害的因素，但家长有着更大的责任。以前看过多篇找回昔日同修的文章，但较少见到找回昔日小同修的文章。如果家人还在修炼，那么当年的小同修并不难找到。希望父母同修们能摒弃观念，抱着修炼这个大善大人之心，重新跟孩子们好好交流，给昔日小同修们看看师父的新经文，帮助小同修们走回来，重新精进起来。希望同修们不辜负这生生世世的亲缘，不负师恩，走好法证人间前的这最后一段路。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请听茶余异话，抢劫犯自首，作者山西法轮功学员。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在2019年被中共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期间，遭受到一些无神论者们的嘲弄。这时有名齐姓的抢劫嫌犯打住话题问大家，你们相信不相信鬼的存在？那些人纷纷质疑并说，笑话，谁见过？除非聊斋。姓齐的说，好，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亲身经历的聊斋故事。以下是我记录下来的他的亲身经历。我老家在河北省，现居住在山西省大同市，今年48岁。年轻时在山西省某县飞机场当空军地勤兵10多年，司机，中共党员，一直受无神论的教育，根本不相信世间有鬼神之说。转业后我仍然当司机，染上了嗜酒嗜赌的习惯，酒后赌，十赌九输，输后以酒浇愁，恶性循环，一直输到债台高筑，借贷无门的困境。16年前的一天，醉酒后我被两个社会赌棍怂恿着去干了一桩拦路抢劫的买卖，案发后迅速暴露，我就逃匿到内蒙古农村，改名换姓，给私营主开货车。有一天中午时分，我一人开车，在归途中遇到一位年轻女子摆手拦车，我就顺道捎了她一程。当天晚上我在似睡非睡中，就觉得这个搭车女子来到我的房间，我们就发生了关系。醒来后我只当是做梦，然而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他都在我似睡非睡、似真似幻中与我同床共眠。我虽然心存蹊跷，但又感到庆幸。直到有一天，一个当地的熟人来找我，说有一家农户想要见我。我随着此熟人去了那家人家，才知道这家人家有一个未出嫁的大姑娘，因为失恋
在2年前卧轨自杀了。这天他的家人突然被该女子的鬼魂附体，明确告诉家里其他的人说，我很苦，少吃没喝的，你们要经常给我烧纸钱供吃喝，并且特别提出他看上了我，一再叫其家人要把我找来跟我有话说。此时他的家人就把他死前的近照拿出来叫我看，我一看照片惊得毛骨悚然，魂不附体，因为照片中的人赫然与每晚和我共枕之人不差分毫，并且他借着被附体者拉着我的手哭着对我表示，他爱我很深，一定要与我做长久夫妻，叫我千万不要离开此地，他一定会有办法如愿以偿的。当时被附体者的语音、神态等都和与我接触中的女子一模一样，然后有人推了被附体者一把，那人跌了一跤，随之就清醒过来了。此事简直把我多年所形成的观念彻底颠覆了，我越想越后怕，根据他叮嘱我千万不要离开此地的意愿，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立刻离开此地，只有远走高飞才有可能摆脱这鬼魂的纠缠，所以我马上从内蒙古转移到新疆。受这件事的影响，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过去人们所认为的迷信其实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既然有鬼的存在，就一定也有神佛的存在，有天理的存在。我开始心神不定，觉得自己做的亏心事自己就应当承受惩罚，好几次我跑到公安局门口想自首，又徘徊退回，最终在案发后逃匿了16年之后，我下定了决心，选择了自首投案。虽然我深知自己会因此在监狱中度过许多年，但是我现在的心理是平衡的，心情是平静的。齐姓的抢劫嫌犯的经历讲完了，亲耳听闻了这个现实版的真实的聊斋故事后，我感觉到古人所著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中的故事有名有姓有地址，很可能也是真实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